感谢主，这一次我们有机会来讨论到耶稣基督怎样祷告，他怎么祷告，也叫我们学习到怎样祷告，因为祷告里边决定了人生观、生活观、祷告观三个观。那么现在我们先看圣经，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。好，谢谢。请问这一句话是一个祷告的，还是一个允诺的话语？他不是说主啊，求你叫我来到世界的时候以你的旨意，他乃是这么讲，父啊，我来了唯要怎样，好，因为我的事已经怎么样记载在经卷上。他没有来前之前，他的一切行事为人，他的出发点是根据什么？根据旧约。所以耶稣基督的祷告的开始乃是决定于耶稣基督的心路历程的开始，对不对啊？你试想一下子。好，那么因此我们定规说，祷告不仅是求，乃是我在神的面前应许他我要做什么，请放在心中。那么他的应许，你的应许是不是合在一起？你的应许一定要限制在经上已经说过的，不是随便应许。我们的问题常常就是我们对神应许的一些事情我们做不到。圣经上有谁应许的最后他的女儿是被献祭作为燔祭的？哪一个人啊？他说我胜打了胜仗之后回去之后，哪一个人先来迎接我的，我把他先做燔祭。是在旧约什么地方？士师记的来一个事迹。后来这一件事答应了之后，这个女孩子就进到了山上去，同其他的妇女在一起三个月，然后被献上。大家明白，我们的祷告一定要合乎神的心意。耶稣基督的祷告乃是怎样呢？合乎神的心意，因为经上已经记载，所以我们一切的祷告根据圣经里面的内容、圣经的原则、圣经的榜样，耶稣基督的原则、耶稣基督的榜样。大家了解这个关系啊？因为他说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，既然已经应验在经上，表示他这个旨意已经在圣经的话了，旧约里面的话了，说我不要越过这个范围，那么我做事为人和我的祷告以后的祷告都是记载在这个范围里面。那你说与我的祷告有什么关系？我问大家，现在我们在教会里的祷告会同你平常的祷告多半是怎样祷告法？在这一方面呢，要是今天我能有时间够，我要讲到祷告辅导的关系。因为现在我们讲辅导学是心理辅导学，怎样用祷告来辅导，这个很重要。我看我的时间，我来安排我的时间讲这个。因为现在呢，很多的人精神病究竟怎样的医治他，就是我们要用祷告。那么祷告的方法怎样呢？主啊，请你叫他别精神病好掉，不是这样。 叫他进入祷告，也要知道怎样的。因为现在在北美，美国有3000万以上的人是有自闭症、忧郁症，这个数字很大呀。啊，好，那么62%的病床是供给精神病人住的地方。第三，除了平常的一般在街头上的醉酒的人之外，在美国至少有600万以上的妇女在家庭里面酗酒，丈夫不知道，他到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把2瓶酒放在口袋里，回来就进到厨房的高边，等着他丈夫出去了之后，他就打开自己喝一点。什么叫做酗酒？酗酒只是一有心里有需要的时候，马上就喝酒，这个叫做酗酒，不是说你真正戒酒发疯了才叫酗酒。好，那么我们在教会里边，你个人遇见了问题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啊，我去找心理医生，但是很多人呢，并不是严重到那个地步。怎样保持你是一个健康的人？健康两种，一种是体的健康，另外一种健康是什么？对了，心灵的健康 ，psychological normality 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会等等讲。好，先讲耶稣基督在这里这个祷告，他祷告已经把自己献上给神了。我来了，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他完全投入在神的旨意里面。在这个投入里边，表示他对旧约读得很熟，读圣经也是供给我们灵修，也是供给我们祷告的材料，祷告的言语。因为祷告是同神说话，那么祷告的话语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来祷告。我在气喘的年代，一气喘来的时候，我就做一件事，要安静，安静就把我的祷告，因为我不能讲话，就把我的祷告 写下来，每一次写400字，因为我的原稿只是400字，用朗诵诗的方法写，都有韵的，好像你们大家现在唱的诗歌一样。好，就我写了30多篇，是每一天一篇，我预备叫人作曲来唱的。结果我到了香港，患检这个我气喘来了，我就不能照顾，结果那个箱子湿掉了。但是最近我看见一个杂志讲我的诗篇，当时间我说写东西的题目就是我的诗篇，要是那一个人有了我这个稿子的话，他发表都好的。那我说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让大家看你能一把神的话化成你的祷告，把神的话化成祷告。一个祖母对一个孙女在那谈 Mary, would you like me to teach you a verse you can memorize? Oh yeah, yeah, grandma. 她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, I shall not want. 啊，这个小女孩学了 The Lord is my shepherd, I shall not want. 晚上了，这个祖母说 Honey,Can you memorize Psalm 23 verse 1? Ah, yeah, yeah, yeah. The Lord is my shepherd, I want no more.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再不要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他已经化到他的里边去了。懂不懂啊？这个小女孩懂得怎么祷告。哎，那么我用这个话来讲啊， 因为耶稣基督没有来到世界之前的那个祷告里边呢，已经把旧约的话化成他的思想，他把旧约的话认为是什么？神的旨意。这一点请注意啊，既然是神的旨意，就是我的人生观。好，那么第二件事情，在这个 pre-existent 呢，表示什么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究竟我们的祷告是什么？大家谁能告诉我？试试看，大家来帮忙，什么叫做祷告？什么叫做祷告？我低头闭眼睛向神说话，这个是祷告吗？问题是我们祷告现在闭眼睛不过350年的历史，是德国近前派 The German 就是那个是 Pautist 的那些近前派的人开始用闭着眼睛祷告。以前历史里边祷告人是怎么样睁着眼祷告的？试试看你睁着眼睛会祷告吧，能不能？能。好，那么表示说就祷告不仅是闭眼睛的问题，究竟祷告是什么？哪一位能告诉我？
Report to duty
是什么？
Report to duty，
Report to this duty， 对，好，报道。因为耶稣说父啊我来了，我要尊敬遵行的是，这是 report to duty。 还有呢？
祷告是同神交通
啊，与神交通，对，祷告与神交通。还有哪一位？那边举手了，我看见，请大家站啊，感谢赞美，对，还有是你哎，是什么？我听不见，对不起啊，对神有沟通交通，谈心谈话谈论。好，还有呢？有没有说祷告是操练神的同在？记得这个很重要。人说我们要操练神的同在，马上进入祷告你就得着。因为神的同在乃是我们肯亲近他。神的话，我讲你的话藏在心中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诗篇119篇，藏在心中，这就是神的同在。神的话语在我的里边，因为他的话就是生命。还有呢？生命就是灵，对不对啊？好，请把这个记在心中啊。那么还有呢？你们要是看我的注读本，一共有20样。祷告包含这么多，我们讲了几样，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一件事情啊。好，那么这个祷告中的目的和祷告的中与我们一生的决策有关系。决策第一个我讲的是奉献自己啦，因为你要说我来了我要遵循你的旨意。第二个是讲祷告的目的了，第三个就是祷告的决策，我决定该做什么，在祷告里边决定。因为这是我们常做的事。我提一个例子，我过去办神学院的时候，有的青年人说啊，我要祷告看是不是来工人神学院。那么他进食祷告进食了一个上午，中午来告诉于牧师，我现在进食祷告之后觉得不来你的神学院。哎，我就说啊，不吃一餐饭就可以知道答案。他事先已经决定不要再来，要神证明他的决策是对，不是让神来决定你说要做的事。请注意这个事。我刚刚在另外一个冬令会里边，我在康斯里头决定一件事，我解释给大家听。这个母亲有两个女儿，小女儿患精神分裂症， 去在北京他们为他祷告，这个女儿好了，但是后来呢又犯了。那么这个大女儿呢，她说我不要相信，我不要相信，越是我的这个妹妹病好了我就相信了。请问这个姐姐错错在什么地方？好，请大声讲。神的主权是对的，请注意，我用这一个条件来做我信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证明。信耶稣的问题是得什么？我的生命，我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不是来拿这个妹妹她不神经病了，我就信耶稣了，错误。应该怎么样？我先信耶稣，然后为他祷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我们的与人生观，我们的各方面有直接的关系啊。所以人的生活观、侍奉观，你为什么侍奉，都与耶稣基督这一句话有重要的关系。我来了，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4节。34节，请大家一起同读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，请大家一同读。好，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食物民以食为天，是养生，是我生活下生存的凭据。现在以什么为主呢？以什么样的为主？以遵行神的旨意为先，不是不吃饭，乃是要靠神的话做事。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没有来到世界之前 pre-existent prayer 变成了他的生活观、人生观。第一个是人生观。什么叫做人生观？就是人生的哲学。人生哲学就是讲到我为什么活，我从哪里来的，我将来到哪里去，这是人生观讨论的三个问题。我再说一次，人从哪里来，我现在做什么，我将来到哪里去，这是人生观探讨的东西。那么在第二个理由里边，耶稣基督说我活为什么活，为什么活，像刚刚这句话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生活观。好，比方说为什么要早上起来五点钟起床祷告，这已经搅乱了你的生活。王弟兄说我们要有24小时的祷告，翁牧师答应从一点钟到第三点钟祷告，这个变成他生活半夜里要起来，万一他醒不来怎么办，要有闹钟了，这变成生活观了。大家明白吧？生活观是讨论你现在怎么活，已经进入细则，祷告与我们生活的细则有直接的关系。大家听懂没有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比方说我有时候搭飞机啊，哎呀，不晓得能不能搭得上去，因为 stand by， 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你的孩子工作这么多，心中很忙乱，求你告诉我，我能不能搭上飞机。这个祷告对于我来讲，你说是不是神要听祷告？我不是问说主啊请你叫我搭上飞机，我只问我能不能， 我接受事实，能也好，不能也好。哎，常常心里边有声音说，你可以走。我讲这一件事有两个目的，你跟随主年代久了，常常的祷告，你同神讲话，你得到他的话语来，你就知道神的确告诉你该做什么。连为着美国竞选上一次的总统，我都祷告，祷告这个美国选总统与我个人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啊！哎，神就说不需要当选，对我就有声音讲他要当选。那结果在 Florida 不是闹这个末了 college vote 吗？啊，一看这变来变去，我就说神啊，你错了吧？啊，怎么会？哎，结果最后谁赢啊？还是不是赢？我讲这个做见证，让大家看我们跟随主进入到那一个生活的细节的时候，你的祷告决定你生活的里边的那一次的目的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刚刚信主，可能说我还听不到，不能分辨神的声音，因为人都说啊，愿神的赐福我，愿神帮助我，叫我考试一定考及格，我一定拿到我的博士学位，一定拿到硕士学位。哎，有时候你祷告时神说你拿不到，但是你要分辨，这个是那怎么分辨呢？慢慢的来。第一个，原则方面与神的话有没有冲突？第二个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第三个，你祷告最后是叫谁的荣耀，谁得到好处？应该谁的荣耀得来要神啊？记得，所以你要分辨是不是祷告是由神的声音来，你要分辨这个东西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以后也是下一堂再有机会，因为在与我们用祷告来 counseling 来辅导时有直接的关系。好，那么现在在第二件题目我要同大家讨论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祷告。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祷告，刚刚第一件事是 pre-existence prayer， 在先念现在的那一个经历里边的祷告，就决定了我后天里边一些生活的东西，人生的目的、生活的目的和我侍奉的目的都放在里边。请注意啊，我讲侍奉我没有解释，因为等等下边我们就再讲了。好，第二个，请大家看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，请大家读啊。
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
好，次日清晨，这有一个背景，耶稣基督在那一天召了三个门徒之后，就马上进到门徒彼得的岳母家中，岳母的病被医好，很多的病被医好。那么第二天早起了，很多病人又来到西门彼得岳母的家的门前，他们说请耶稣来医治。彼得进去以后发现耶稣不在了，那么他们怎么讲啊？他已经不在了，到旷野去祷告了。那里说次日早上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区，在那里祷告。在中国有早上五点钟，我们在过去，我在一间教会工作，真的我们开会了。那么既然我们有特别的退休会， 能在唱早上五点钟一祷告，那我们也该祷告吗？好，我就说好不好，我们也五点钟起来。有十几个人来了，那么十几个人来之后，我们要不要继续下去？要。结果这个祷告有十几个人变成多少了？人越来越多。唱着在早上五点钟在中国有祷告，等着真的在美国五点钟祷告的，他们要不要来？你们讲要不要来？啊，你们讲。结果人越来越少。哎呀，五点钟太早了，该六点好不好？六点，结果好，过了以后，后来剩下几个呢？三个。我们唱歌呢，变成什么？只是唱唱而已。所以很多时候唱歌变成撒谎，真的。啊，我要爱主，先说有风险，先说有风险，然后是奉献着看看哪个票子脏了先奉献上。人必须要在祷告的事情要诚实。为什么说我来了，我要遵循你的旨意？因为这些话已经在经上是记载了啊。好，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进来就好，就走了。现在他面临一个问题，侍奉的问题。那么在侍奉上，他要怎样？要服侍那些病人，医治病人。但是在什么时候耶稣出去祷告？天没有亮。在天黑与天黑白之间，他争取了什么？争取出一个时间来祷告。他忙了一晚上，早上累不累？很累。接着人们又没需要，需要啊。那么天未亮，就是他要制造产生祷告的空间。我问大家，你要大考的时候，你考博士学位的时候 comprehensive 课程，你忙不忙？要不要找时间祷告？啊，等我考完之后我再祷告。不，因为祷告是一个经常的事，好像你吃饭一样。所以大家看见耶稣基督不是利用祷告，乃是产生一个空间去祷告。我们行路，我们礼拜天做事，我就在我个人，我常常的旅行，经常的旅行。那么我什么时候祷告？只要一有空我就祷告。你看犹太人呢，亚拉伯人，他们很诚心哦，一天有五次向着麦加跪下来站起来，跪下来站起祷告。犹太人祷告的时候讲申命记第六章四节五节，以色列人，你们当听，耶和华是独一的神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。每一天，一天要五次，要讲三次，要讲。他们很虔诚，比我们虔诚，所以讲祷告我们不如起的外邦人。我用外邦人，他们没相信耶稣的人。所以盼望这一次我们在这里讨论，你们来听了，真是回去要变成祷告的人。这是我也今早上我就让大家觉知，盼望大家的志向更为的坚定。这是第一件。第二点，天未亮的祷告之后，那么请问耶稣怎么决定了？祷告完了之后，他们来接，来说回去，我们有很多病人等你治。耶稣就这样，我要往其他地方，就是其他的会堂、其他的城市去。耶稣没有回去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有没有跟随耶稣走？有没有？我们读圣经，请你们读路加福音第五章。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章也是讲到耶稣基督在那里祷告，在往旷野去祷告。第四十三节说，但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必须在别的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为我奉差遣是为此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国会堂传道。请问耶稣是几个人去的？哎，请大家看，应该是怎么样？耶稣同门徒们一同去。于是耶稣同门徒在加利利国会堂传道，是不是这个写法？不是，你看三本福音都是用这，都是耶稣自己。好，到了第五章，我们请大家读第八节，请大家读第八节。哎，这里说到耶稣看见门徒打鱼没有打到鱼，就说下网打鱼，结果打得很多，打了很多之后彼得说什么？主啊，我是个什么？那打了很多鱼好极了，咱们可以去卖鱼了。结果反而他说罪人，这有什么意思？耶稣往国会堂去传福音，他们有没有跟耶稣去？没有。所以当耶稣又第二次召门召彼得的时候，彼得怎么样？彼得承认说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大家懂得吧？所以耶稣基督在天未亮的祷告决定他侍奉的层次和内容。所以我们一个在教会里边服侍主的人要不要祷告？要。你的侍奉要不要祷告？因为我这一生在带领教会，我再讲一个例子啊，我要讲的有例子在我的头脑中。我们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夏令会，300多人，我请一个姊妹管账。管完账之后，他来，我正同人谈话说，他就跑进来，把不递给我一个信封，有没有说这是说这账目，请你看一看。那我就没有机会看，就把这个信，这些账放在我的口袋里。哎，几个礼拜以后，这个姊妹不见了，我就觉得奇怪，我就问别人，我说他到哪去了？他说他已经讲不来我们的教会了。但我觉得我不放手，我亲自就去开车子去看他。我说，听说你现在不要来我们的教会是吗？他说是的。为什么缘故？他说那一次我管账管完之后，你收到我的账看都不看，称赞都不称赞，就叫我就说啊谢谢，他也没讲谢谢。因为我正在同人谈话的时候，这个按礼貌上他对不对？他不对。 You're stepping your 这个侵占了我个人的私隐权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吃饭时候要排队，我们做事要不要有礼貌？要啊。哎，我他要人的称赞，侍奉越是人不称赞是神要的侍奉，你要不要？要。对了，所以可见人在神的面前要这样的决定啊，那么侍奉是要照讨谁喜悦？因为我来了，我要遵行你的旨意，遵行神的就是讨神喜悦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再看，在天未亮的时候，在时间上，他争取了时间来祷告。这是我们要做的事。第三样，空间的选择。怎么空间选择？他到什么地方去祷告？旷野什么意思？请问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到哪里去？谁带他去啊？啊，圣灵把他催逼去。可见祷告与地方有关系。在耶稣基督 受试探的那一个经那一个过程中，祷告常常是一个什么东西？是一个属灵的战争。也是打属灵的仗。为什么打属灵仗？乃是决定人活在神的面前的原则，生活原则。什么原则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什么？靠神口中的一切的言语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耶稣胜过这个试探是什么意思？有哪一个人能对我讲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为神而活，吃要不要选择？比方说吧，我们在教会里边有的人跑去赌钱，赢了钱之后奉献给教会，要不要接受这个钱？要不要？不要，因为这是不义之财。那么既然不义之财，你要了之后就怎么样？就在原则上有错误，见证上就出问题了。好，那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的选择很重要，我们吃什么也很重要。人或者不是单靠食物，所以基督徒也和别人一样，去吸毒可以不可以？吸烟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为什么缘故？这个里边我们要分别出来，它的目的和它的作用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分辨。还有决定一个什么东西，人活着不是单靠名，也不是单靠利，这些东西要靠神口中一切的话。所以人在祷告的过程中也要决定神的立场，生活的立场，大家明白吧？所以因此求告的时候怎么求告法啊？那我再讲一件事。有一个牧师到菲律宾去，那么有一个青年人，大概30多岁，来说：“牧师，我有病，请你为我按手祷告。”就按手祷告了。那么好，你有病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你病好。他好了。第二年他又回去了，回去他也说：“牧师啊，你再为我按手祷告，我这个病又犯了。”那么这个牧师就问他说：“你什么病啊？”他说：“艾滋病。”怎么会有？你不是好了吗？他说：“我是做道友的人，带人去旅行，跑到些这个什么那个中南美这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叫什么国家？泰国的了。”好，那么他说：“你想这个牧师要不要再为他按手祷告？”不要。为什么？这里有一个原则，他是犯罪，罪要先对付，然后才为他祷告，这是我们决定来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而且不但是观点，那是一个立场。因为免得同别人的罪有分，因此我为人按手说啊，他病有病，我一定要问清楚。哎，你什么病啊？他说癌症。好，癌症呢，我为他祷告。但是癌症也要考虑，这个人吃东西一生都不小心得了癌症，所以要叫他先认罪。所以为病人按手祷告一定要认罪，也不要轻易为别人按手祷告，也不要轻易把别人的手搭在你的头上，免得你在他的罪上有份。大家明白吧？关于这方面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安守祷告是什么？按根据圣经上所说的安守有几个。第一个，乃是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开始做侍奉的工作，如长老、牧师、 还有在旧约里面的大祭司要安守，这一个安守那是传递一个责任在他的身上，是借着安守。第二点乃是把神的福气由我的身上手上达到他的身上。第三个，安守是为着信心而叫一个人的病好。他就像雅各书里边所说的，用油抹油为他祷告，这是那个安守的意思。第四，安守是代表祝福的意思。我问大家，你们安守的时候叫一个小孩子来安守好不好？不好，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。好，那么再问，你安守的时候盼望一个人能把福气从主那接受，这个人必须什么样的人？哎，那比方说你们这次来盼望，越是盼望我为你安守祷告，你们对我的观点是什么？我一定要是爱主的人，我一定要照着神的话去遵行，我一定要过清洁的生活，并且实在是有神的福气在我的身上，那么我才为别人安守的。也是我没有，我不能的。好，当雅各要为他的两个儿子安守，问大儿子安守，叫他出去做什么？你去打野味，等我吃饱了之后我再来为你安守。这话叫他妻子听见了，他妻子就告诉小儿子说，爸爸要你哥哥安守了，要祝福了，你赶快，我来给你预备食物。他说哥哥来回来之后，因为他身上有毛，他说不要紧，我用一个羊毛我弄在你颈子上。好，就骗了他的爸爸。那么这个爸爸就为他安守祷告了，等等一扫回来了。那么他说，爸爸，我已经把食物做好了，你来吃为我安守。这个伊莎震惊了啊，刚刚谁来把你的福气抢去？伊莎放声大哭，他说，难道你们一点的福气给我们吗？好了，雅各就说，好，我来为你安守，但愿你什么？你要靠刀，但愿天上的甘露为你所有，你要靠刀剑入过日子，当你强壮的时候，你必挣开你弟兄的锁链。这一个祷告有没有应验？不得了，就是现在犹太人同以色列人的问题，哇，同这个亚拉伯人的问题。那我解释啊，因为我到过圣地很多次，一共去了24次，有几次是去上课。那么我读了，因为在伯利恒大学读这个亚拉伯文化，这个教授有一天，他是亚拉伯人，他就讲，你知道，你们知道我们亚拉伯人的文化的观点吧？当然我们去学嘛，跟他学。他说，请你讲。他说，我们亚拉伯人要是在一个村庄里边，一个人强壮，把全部的人当作他的奴隶，这个奴隶中包括他的哥哥，包括他的父母。越是他的哥哥强壮的话，把他杀掉，他来管全村庄。这是我们的文化，靠刀剑度日。所以这个祝福很重要啊。那么请问你的祝福怎么祝福？你带到，所以在教会的祷告会里边讲到祷告会的带到，有时候我要教导，不但教导，我心里很担心。你的祷告，主啊，请你教导好，怎么好法？他是犯罪来的。主啊，请你教他的金钱的损失，求助你补助，他出去赌钱输掉了。真的啊，那有人不肯讲嘛？所以他盼望你祷告，他能赌钱发财的。我们要特别小心。所以祷告也有 智慧。最近我们想同帮助一个牧师来在纽约，他牺牲了，来看李牧师，他们从前在杭州神学同学。那么他呢，现在牺牲，他在教会里面报告说：“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血压太高了。”一个姊妹祷告说：“主啊，请你叫我们的神牧师没有血压。”哇，神牧师说：“糟糕，没有血压我不是完蛋。”所以我们祷告也，你想代祷不简单呢、啊，所以要慎重。为什么缘故？我讲特别要讲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到医院去，一个病人已经癌症第三期了，医生说：“哎，最多两个礼拜了。”他说：“哇，求你教他好，教他好，教他好，好了干什么？”第二点，我要问我们的祷告，对于这些病人怎么去到医院去祷告？怎么样祷告？病人家里边的人都喜欢他能病好啊，你一安守他就病就好了。那请问你怎么处理？因为我们这些牧会的人呢、啊，这是我自己也常做的事，到医院去为病人祷告。那我祷告主啊，请你叫他好。但是下边我补充一句：愿你的旨意得了成就。那不好的话是神的旨意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当一个人为主而活，究竟活在世界上好，还是活到天家去好？我们讲圣经的真理，哪里最好？当然天家最好。要是有一块我要到天家去了，我比方说关键我讲到一半倒下就死掉了，你们应该为我什么？为我快乐。因为我不受痛苦，就是就离开世界，因为医院的费用很贵啊，大家都知道啊。这是我的祷告。我万一倒下去，你不要怕啊！哎呦，有牧师完蛋喽！啊，我正是进入神的国家，省了好多钱哦。所以我们要务实啊，大家懂得务实这个字吧 ？Practicality 啊，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方面，你要为别人祝福，要为别人代祷，要靠知道。怎样带到大麻风有了是犯罪而来的呢，还是生理上的问题，有细菌的传染？细菌的传染，他不是因为打了爸爸妈妈就长了大麻风，但有一个人违反神的原则而得大麻风的，先是在是谁？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我见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。那一个王是谁？当什么？乌西亚王，少青年时代，爱主爱神爱人，非常的合适的一个君王。然而当他蒙神赐福时，他怎么样？心高气傲，他不但是要做君王，他也要做祭司。祭司去阻止他，结果他正要做事，忽然间头上什么大麻风来了，他这是犯罪，侵犯了神的境地，侵犯了神的秩序。那么这样的人，神有没有为他祷告？以赛亚有没有为他祷告？没有啊。所以耶稣基督医治的时候也有他的原则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继续来讲到空间的选择。耶稣到山上去，到旷野去，到各地方去，选一个安静的处所。那我们的旷野在哪里？今天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旷野。什么地方能安静就可以，飞机上坐在那里 几个钟头没有事，那那时候可以做什么？祷告。真的，这是我的果然，因为经常的旅行，经常就在飞机上祷告。我也信神的话，马太福音第一章讲耶稣加布，第二章讲的三个博士传讲，第三章讲的他施洗，第四章讲到他在旷野受试探，第五章耶稣登山宝训，第六章第七章都是耶稣登山宝训。我就在圣经时就在飞机里边背这个，那一背之后过一刻我怎样，我睡着了。那很好嘛，飞机上能睡觉是个福气嘛。那我怎样就背，还有背年代，圣经里面的年代一直背下来，经常的背。我的头脑新鲜不新鲜？新鲜。记忆力怎么样？没减退，要常常的操练，利用机会。你什么时候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神的宝座在那里，什么地方就是旷野啊。那么在事实上我也很喜欢到旷野里去安静的地方祷告啊，每天不是每天，总有时候去可以亲近神啊。好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个，现在我们看心灵与心智的问题，耶稣的心灵与心智的问题。祷告常常是我内在里边的运动运行。我再说，祷告是我内在的运行，祷告乃是天伦的关系。什么叫天伦？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祷告，请问他祷告称神为什么？为父。请记得，他是站在做儿子的地位上，然后向神祷告。今天你我祷告，我们向谁祷告？在原理上向谁祷告？向天父祷告。能不能向耶稣祷告？能不能向圣灵祷告？也可以，但在原则上是向父祷告啊，因为这是耶稣所留的榜样啊。那么耶稣基督天未亮时祷告，或他与父之中间的祷告，请问他在世界上做工作做事是照着谁的榜样、谁的要求、谁的指示来做工啊？啊，我父做事，子也做事。还有，我在父那里听见的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；还有，我在父那里所看见的，现在我做出来。所以，耶稣基督他的祷告也是寻求父那里的旨意、父那里的心意和父的决策。我深信那一天天未亮时，耶稣基督的祷告，等到贝德来找他的时候，他决定往国会堂去。我深信他在那早上的祷告决定他的一切的方向啊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，因为父神的一切的榜样成为祷告的原则。现在第四样啊，我要同大家开始，我们看基督怎样教导别人祷告。好，请问大家，现在谈到国度与祷告的关系了。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教导门徒的祷告在哪里可以找到？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。第五章、第六章、七章决定很重要的关于祷告的观念。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段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坐下来，门徒就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请大家读第三节到第九节，请大家读。
虚心的人有福了，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爱我的人又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又福得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益处。心中公义的人又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的人又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信心的人又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坚持。使得所有的人又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相信神的儿子。
好，好，谢谢。第十节，请大家读一下子。好，现在我们看见一个祷告的人必须把他自己进入到天国。我要解释，有哪一个能告诉我什么叫做天国？天国是什么？天国就是神所统治的一切，这一切里边就是天国，就是神的国。好，神在人心中统治，人的心就是国度。神在这一个地带统治，这个地带就是国度。神在不在地狱里边？不在。这个话答得很对，因为很多人说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所以他也在地狱里。神越在地狱里怎么样？那地狱变成什么？对了，变成天堂了。神不在，神这里有一个原则，神是无所不能的。神能不能犯罪？能不能说是违反他自己？不能，他自己有一个范围啊。我们的祷告必须把自己陷在国度的里面。可惜这一次我带的这个祷告和祷告学不多，只有几本已经卖完了。在那里有专有一个 chapter 讲到在国度里面的祷告，那是让神统治一切，我在神的统治之下祷告，统治之下，天国里边是讲美德。什么叫做美德？在这里说到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一个感觉的有需要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这都是天国里边的美德。天国里边是讲美德的。请大家记得这个观念，所以圣灵充满我们，其中的有一个就是圣灵，他把住在我们心中，叫我们能产生那些美德，圣灵的果子，这是基本的条件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。第五节，请大家读第五节，读完到第八节，看基督教导的祷告怎么与国度有关系。请大家来读第五节，请大家一同读。以色列人中间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失败，失败在什么地方？他们懂得律法，他们要律法，不要谁呀？不要颁发律法的主，这是法利赛人失败的地方。那么人会不会利用祷告？能不能利用祷告？会用利用祷告啊，所以他祷告 祷告祷告的时候叫自己的心里舒服一下子，因为心理学上讲我们越是能 verbalization 讲讲以后，哎，这就达到了那个祷告的目的，错了。祷告必须有目的，必须有内涵着神自己，必须让神来统治，统治一切，管理一切。所以人祷告不要像外边人祷告重复。所以在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里边怎样啊，请大家看第九节念完的十五节，九节念完。好，我们休息。